哈利路亚，奉主是圣名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我们一起起立唱赞美诗354首。
主的恩情来接受主爱念，还要求你治理避难，只要心坦言，只要心他，只要心他，尽力信靠他，他必救你，他必救你，因你必救你。耶稣为你成了宝血，他恩典和丰盛。血救恩，礼拜路是洁净。只要信他，只要信他，尽力信靠他，他必救你，他必救你，尽力。求你，耶稣就是道路真理，令你进入安息，欢心靠他，无再迟疑，必得永生福气。信他，只要信他，尽力信靠他，他必救你，他必救你，尽力必救你。进来加入圣徒行列，同从路美天下，福乐美的无忧无虑，永享福乐无疆。只要信他，只要信他，尽力信靠他，
说亲爱的长子以及弟兄姐妹，大家晚上平安。
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暗时大家平安。
我们依然照我们的进度，我们来查考撒母耳记下的第十八章。
按照进度，咱来一做来查考撒母耳记下十八章。
我想为了增加印象，我想我们一起来读过一次，
为了让大家更加有印象，所以咱。
我们一起来看撒母耳记下的第十八章。
咱做伙看撒母耳记下十八章。
十八章，我们从第一节哈。好，第一节请读。大卫数点跟从他的人，立千夫长、百夫长率领他们。大卫打发军兵出战，分为三队：一队在约押手下，一队在希鲁雅的儿子约押兄弟亚比塞手下，一队在加特人以太手下。大卫对军兵说：“我必与你们一同出战。”军兵却说：“你不可出战，若是我们逃跑，敌人必不介意，我们阵亡一半，敌人也不介意，因为你一人强势我们万人，你不如在城里预备帮助我们。” 王向他们说，你们以为怎样好，我就怎样行。于是王站在城门旁，军兵或百或千的挨次出去了。王叔父约押亚比塞以太说，你们要为我的缘故宽待那少年人约沙王。王为亚沙龙叔父众将的话，兵都听见了，兵就出到田野迎着以色列人，在以法莲树林里交战。以色列人败在大卫的仆人面前，那日阵亡的甚多，共有20,000人，因为在那里四面打仗，死于树林的比死于刀剑的更多。亚沙龙老人遇见大卫的仆人，亚沙龙骑着骡子从大橡树密枝底下经过，他的头发被树枝绕住，就悬挂起来，所骑的骡子便离他去了。有个人看见，就告诉约押说，我看见亚沙龙挂在橡树上了。约押对报信的人说，你既看见他，为什么不将他打死，落在地上呢？你若打死他，我就赏你10舍客勒银子一条带子。我就是得你1000舍客勒银子，我也不敢伸手害王的儿子，因为我们听见王叔父你和亚比塞并以太说，你要谨慎，不可杀害那令人亚沙龙。我若妄为害了他的性命，就是你自己也必与我为敌，原来无论何事都瞒不过王。亚说，我不能与你留连。约押手里拿3杆短枪，趁亚沙龙在橡树上还活着，就刺透他的心，给约押拿兵器的10个少年人围绕亚沙龙，将他杀死。约押吹角拦阻众人，他们就回来，不再追赶以色列人。他们将亚沙龙丢在林中的一个大坑里，上头堆起一大堆石头。以色列众人都逃跑，各回各家去了。亚沙龙活着的时候，在王谷立了1根石柱，因他说，我没有儿子为我留名，他就以自己的名称那石柱叫亚沙龙柱，直到今日。撒都的儿子亚希马斯说，容我跑去将耶和华向仇敌给王报仇的信息报与王知。约押对他说，你今日不可去报信，改日可以报信，因为今日王的儿子死了，所以你不可去报信。约押对古示人说，你去将你所看见的告诉王。古示人在约押面前下拜，就跑去了。撒都的儿子亚希马斯又对约押说，无论怎样，求你容我随着古示人跑去。约押说，我儿，你报这信息既不得赏赐，何必要跑去呢？他又说，无论怎样，我要跑去。约押说，你跑去吧。跑过古示人去了。大卫正坐在瓮里，守望着人上城楼的顶上，举目观看，且有一个独自跑来，守望的人就大声告诉王。王说，他若独自来，必是报口信的。那人跑得渐渐近了，守望的人又见一人跑来，就对守城门的人说，又有一人独自跑来。王说，这也必是报信的。守望的人说，我看前头跑法好像撒都的儿子亚希马斯的跑法一样。王说，他是个好人，必是报好信息。亚希马斯向王呼叫说，平安了，就在王面前脸伏一地叩拜说，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已将那举手攻击我主我王的人交给王了。王问说，少年人亚沙龙平安不平安？亚希马斯回答说，约押打发王的仆人，那时仆人听见众民大声喧哗，却不知什么事。王说，你退去站在旁边。他就退去站在旁边。 古事人也来到说，有信息报给我主我王，耶和华今日向一切兴起攻击你的人给我报了仇了。王问古事人说，少年人亚撒龙平安不平安？古事人回答说，愿我主我王的仇敌和一切兴起要杀害你的人都与那少年人一样。王就心里哀痛，上城门楼上去哀哭，一面走，我儿亚撒龙啊，我儿亚撒龙啊，我恨不得替你死，亚撒龙啊，我儿我儿。我想这一段、也提到了整个亚撒龙的结局。
这段说到整个亚撒龙的结局、
我想圣经也不避讳的把大卫的家族、很多比较丑陋的那一面的事情、都写在圣经上面。
我看圣经顶头嘛记载一寡大卫因家族较无好的代志。
唐太宗有讲过三句话、非常的有名。
唐太宗有讲过三句话真有名。
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
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
如果以铜为镜、可以正观一。
以铜为镜可以正观一。
如果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亚撒龙的结局，我们能够看他的过程，我们必知道这个原因是什么。
虽然看到亚撒龙的结局，我们一定知道他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他前面的不孝，他的骄傲，后面他要篡位。
因为之前他不好，他骄傲，他又要篡位。
他这个错误的抉择带给他沉重的一个结局。
他不对的选择带着带给他很不好的结局。
有时候我们可以从整个历史的事件，
我们可以从整个历史的事情，
也就是从圣经的这个、写的一个方式，
就是为圣经写的方式，
我们都可以知道神是掌握历史的神。
我们知道神是掌握历史的神。
如果神不在这个历史当中，
如果神不在这个历史中间，
我们相信很多的历史都要改写了。
我们相信很多历史都要改写了，
也包含大卫的一生，
也包括大卫的一生。
如果从17章来看，
我们从17章来看，
亚西多佛提供一个很妙的绝技。
亚西多佛提供一个很妙的规矩。
如果亚撒龙照着这个亚西多佛所说的话去做，
那亚撒龙照着亚西多佛的方法去做，
其实以当时大卫的处境、他必定是凶多吉少。
以大卫当时的处境一定是很危险的。
但是很微妙的，亚撒龙竟然不听亚西多佛的计谋。
但是很奇妙，亚撒龙竟然不听亚西多佛的计谋。
他竟然采用了大卫的亲信安排在这个亚撒龙的身边，
竟然采取大卫的亲信安排在亚撒龙中间，
就是这个户筛，
就是这个户筛。
所以户筛的计谋来行事，
所以按照户筛的计谋来行事。
其实户筛的计谋对大卫、能够拖延一点时间，对大卫是有帮助的。
其实户筛的计谋对大卫可以拖一段时间，对于是有帮助的。
大卫之所以能够占得了当时的这个战力，最主要的就是他有充分的时间来准备、来迎战。
大卫可以打赢，就是他当时有充分的时间可以来准备。
那这个计谋能不能被喜悦，其实背后都有神的旨意。
这计谋敢不可以让人反复敢不愿意去用，都有神的意思。
我们来看第十七章，请看第十四节。
但请看第十七章第十四节。
亚撒龙和以色列众人说，亚基人户筛的计谋比亚西多佛的计谋更好，这是因耶和华定义破坏亚西多佛的良谋，我要降祸于亚撒龙。好，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事件了解神主宰人类的历史。
所以我们可以为这个事情知道神主宰人的历史。
如果这个事件没有神的介入跟神的旨意的安排，
那这样事情没神介入跟他旨意的安排，
我想到第十八章亚撒龙很可能就能够篡位了。
我看到18章，亚撒龙可能就能篡位了。
那我们从第十八章里面，我们也看到一颗父亲的心。
我们从第十八章里面，我们看到一个父亲的心。
当我们看见、这个亚撒龙是这么的不孝，
我们看到亚撒龙是这样不好，
但是在大卫的心中，毕竟是他的儿子。
但是毕竟他在大卫心中是他的儿子，
这个为父的心还是存着一种疼惜的。
做老爸啊，同款是疼惜家己的
孩子，还是期待的儿子能够借着爱的哦这个劝说，能够得到一些感化。
嘛是希望伊的囝会当借着爱的劝说，会当改变心意。
所以当之后，约押杀死了这个亚沙龙。
所以当约押杀死亚沙龙，
大卫知道之后，他的心啊几乎破碎啊。
大卫知影了，伊心差不多。
我想这个就是为父的心、啊、
我想这就是父亲的心。
这个约押他不能够站在大卫为父的心来去考量这件事情，
约押他没办法用老爸的心来想这件事、
所以大卫用旁观者、用得胜、这种角度、为未来的来做个规划的角度来去看待、
所以就像他以打赢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来看第十八章，我们请看前面的一到五节。
我们看第十八章第一节到第五节，
这个时候提到、这个大卫的兵以及亚沙龙的兵要准备迎战，
才讲到大卫跟亚沙龙的兵准备要修正。
我们知道大卫、在他的德性当中、得到了很多的民心。
我们知道大卫得到很多人民的心，
所以大卫跟随的人、都是非常忠心于大卫的。
所以军队大卫人都是对这种这对这这忠心的。
大卫是个勇士，
大卫是一个勇士、
他对战争、是非常的在行，
他非常搞战争、
所以我们可以从一二节里面、他就分了三队。
所以我们看第一节第二节他分了三队、
充分的安排了有经验丰富的这些大将军，
安排一些很有经验的大将军，
而且他们都是非常的忠心于王，
并且他们也对大卫非常忠心。
那三到四节提到、这个大卫、也想一起出战，
第三节第四节说到大卫也想要出战，
但是他们底下这些、这些军兵、非常的反对，
不过他下面的军兵非常反对、
王的性命是何等的宝贵，
王的命是非常的宝贵。
当然众人反对大卫出征、当然就是爱护王的一个表现，
但是大家反对大卫去修正，当然也是爱这个王。
如果我们从前后来看，也可能是约押只是众人说的，
我们为这段看起来可能是约押叫大家这样说，
因为大卫出战最大的目的就是要留亚沙龙一个活口，
因为大卫出战最重要的就是要留亚沙龙的生命，
但是约押心中定义就是要除掉这个亚沙龙，
但是约押心内就是想要除掉亚沙龙、
所以也或许是约押指使这些军兵、要这个大卫不要出征、
所以或者也是约押叫大家叫大卫不要出去修正，
那这样约押、就能够、放胆的照自己的意思、来杀害这个亚沙龙，
所
以在整个军兵准备要出征的时候，
所以在所有的军兵准备要修正的时候，
第五节、是大卫王特别对这三个大将军、嘱咐他们，
第五节说到大卫王特别吩咐这三个大将军，
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要宽待那个少年人，就是亚沙龙，
你们要为我的缘故宽待那个少年人亚沙龙，
当然这是王的吩咐，
当然这是王的吩咐、
所以王特别提到因我的缘故、能够来善待，
所以王特别说到因为我的缘故请你们善宽待这个亚沙龙，
当然这个征战到后面、这个亚沙龙的兵、确实打败仗，
当然修正到尾亚沙龙他打输了、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他们对战争、的整个安排、有了一些错误，
主要就是因为修正计划安排错误、
因为、这两军的征战就是在以法莲的树林来交战，
因为这两兵就在以法莲的树林来修正，
所以当时亚沙龙的大军、是大大的大败，
所以当时亚沙龙的大军大败、
阵亡了大概有两万多人，
大概有两万多人阵死，
因为在树林很多的这个、乱草丛生、岩石的密布，
因为在树林里有很多杂草跟石头，
也或许亚沙龙的军兵、对这种树林的交战没有足够的经验，
而且亚沙龙的军兵对这种树林里的修正没什么经验、
所以圣经就这么说了，
所以圣经这样说，
他说死于树林的比死于刀剑的更多，
因死死伫个墙内底，比死刀剑下骹个更
加多。所以，这个战争绝对不是在亚沙龙亚沙龙能够一两这个想得到的一个这个状况。
所以，这战争当然嘛不是亚沙龙所想的安尼。
但是我们却看见亚沙龙在他这个过程的阵亡有几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特殊的描写。
所以，咱看到对亚沙龙阵死有一寡。
我们来看第九节
记载，
第九节这边提到亚沙龙经过了这个大橡树蜜枝底下经过，他的头发就落在这个树上面。
但第九节讲的亚沙龙经过这做紧密的一种树枝下卡。
其实我们可以从这一段里面我想是圣经刻意所刻画安排的。
我看这是圣经里面所故意安排的。
为什么会有这种的阵亡的方式？
为什么有这样的阵死的方式？
我想前后我们可以有很多的连结也可以提出很多的教训。
我看这前后我们看到这些相关的事情。
我们知道亚沙龙在大卫的子女当中他是一个非常俊美的。
我们知道亚沙龙在大卫的子女里面是非常俊美的。
一开始圣经怎么去介绍亚沙龙呢？
一开始圣经怎么记记载亚沙龙？
我们来看这个第十四章二十五节。
我们看第十四章二十五节，
看到二十六节，
看到二十六节。
以色列全地之中，无人像亚沙龙那样俊美，得人的称赞，从脚底到头顶毫无瑕疵。他的头发甚重，每到年底剪发一次，所剪下来的按王的平秤称一称，重两百舍客勒。好，这边提到整个亚沙龙他是从头到脚顶是完全的。
但在这底下讲到亚沙龙为头到脚完全是无瑕疵的。
特别记载他的头发，
特别记载他的头发
非常的浓密，非常的多。
非常的多
我想他以外在来自居他是个俊美的。
我们为外在来看他是非常俊美的。
可是到后面他的实也跟他的外在的俊美有很大的关系。
但是到最后他的死跟他的外在俊美也有很大的关系。
我想圣经里面这样的刻画带给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思考跟教训。
我们看圣经这样的描写对我们有很大的教训。
有时候人的优势人的优点也常常是人失败的点。
有当时我们知道人的优点可能是人的失败的
人的长处也很可能在另外一端变成人的短处。
人的优点在另外一方面可能变成人的缺点。
虚荣者常常也活在虚荣当中，也害死自己。
虚荣的人常常因为虚荣害死自己。
我看到很多飞行的人员很会飞行，可是也死在空难。
但看很多塞飞行机的人也死在空难来。对，
我们过去看很会跳水的专家后面也死在跳水。
我们看很多人跳水的专家也死在跳水中间。
这个赛车的冠军到后面也死在赛车，
一些赛车手也死在赛车中间。
在好几年前这个肝癌的权威医师最后也死在肝癌
有几年前一个肝癌的权威的医师也死在肝癌。
所以今天人如果不懂得在神跟人面前来自卑跟谦虚，
所以今天人不知道在神跟人面前自卑跟谦卑，
人的优势也可能会成为人失败的导因，
人的优点可能变成人失败的原因。
所以圣经就这么提到神赐恩给谦卑的人。
所以圣经定就说神赐恩给谦卑的人，
是阻挡骄傲的人，
阻挡骄傲的人。
亚沙龙有外在的美，
亚沙龙有外在的美，
但是他的心却不美。
不过也心不遂
让我们知道的知人知面有时候常常不能够知心
知人知面等等不知心
我们看在撒母耳记所记载的这个扫罗王也是一样。
但怎样在撒母耳记上说的扫罗王也是一样。
扫罗一开始被介绍，圣经特别提到他比众人高过一个头。
一开始我们圣经介绍扫罗说他比众人高过一个头。
一开始对扫罗的描写是这么样的谦卑，
一开始对扫罗的描写是这样的谦卑。
当撒母耳跟他讲你是神所高立的君王，
当撒母耳跟他说你是神所高立的君王，
他就看看自己是便雅悯支派，是最微小的最卑微的。
他就看自己属于 便雅悯支派是最微小的，
他凡事的应对都能够显出他的谦卑来，
为他的说话顶头都知道他是谦卑的。
所以扫罗的一开始是谦卑比人高过一个头，
所以扫罗一开始是谦卑比别人高过一个头，
但是到后面自己出头了，最后他的头也是被敌人、这个首级 所砍断，
上尾他也是他的头被敌人所、
这个就可以让我们能够从圣经里面、得到一个很清楚的教训，
可以让我们对圣经里面得到一个很好的教训。
那我们也可以从这一段事迹里面、我们去发现、
为这段我们可以发现
亚撒龙这次的征战、在任何的条件下他应该、应该有胜战的把握了、
亚撒龙在这边的修正应当有打赢的把握，
可是我们却看见、当他死的时候、是非常的凄惨，
但是我们看到他死得很凄惨、
他的头发被烙住悬挂在空中，
他的头上去手机高到挂在手机，
既然在这个同时、既然旁边没有一个人来陪伴他甚至来拯救他，
这个时候他的旁边竟然没人来帮助他、
我们可以感受到亚撒龙的孤单，
但是感受到亚撒龙的孤单，
我们值得怀疑这些人到底忠不忠心，
我们甚至怀疑说他身边的人到底有忠心吗？
所以当一个人不能够以德服人的时候，
所以当一个人没得以德服人的时候、
很多人的跟随跟忠心、都是暂时性的，
很多人的军队和中心都是暂时的，
都是有条件性的，
都是有条件的，
反倒是大卫，
反倒是大卫
在他危难的时候，
在他危险的时候，
很多人都要投靠这个亚撒龙，
很多人都要投靠亚撒龙，
但是这些过去跟、这个大卫出使入生的这些勇士，
但是这些在过去跟大卫出使入生的勇士
却不顾自己的生命，就是要跟随这个大卫，
不顾自己的生命，就是要军队的大卫，
所以一个德性能够真正的说服人来去跟随，
所以一个他的品行真正可以服人的一个、
我们知道最后、这个亚撒龙是被约押所刺死的，刺透了，
但知道后来亚撒龙是去约押刺死的、
当有人、告诉这个约押说、这个亚撒龙、是被悬挂在树上面，
当有人跟约押说亚撒龙是去用手机挂在树顶，
这个时候约押就对这些兵说、你们赶快把他杀死了，
这当中约押就跟兵说你们赶快杀死，
可是这时的兵了解、这个王、对这些将军所属乎的事，
但是这些兵了解王对这些将军所吩咐的事，
就是要宽待那个少年人，
就是要就是不能杀亚撒龙，
所以这些兵很忠于王的吩咐跟命令，
所以这些兵对王的吩咐非常的忠心，
但是这时候的约押，
但是这当中的约押
他却不顾王的命令，
他却不管王的命令，
却把这个亚撒龙给刺透了，
他就毒死亚撒龙了，
那约押为什么要杀这个亚撒龙呢、
约押是怎么要杀死他呢、
除了他藐视了大卫的命令、
除了他藐视大卫的命令，
他完全忽略了大卫的心，
他完全无顾到大卫的心，
他不能够体贴一个为父的心对儿子的期待，
他无法度体贴一个老爸对伊囝的心、
他惯用那种自我主张，
伊惯是干那想着家己的想法、
他忘记他的战争，这个征战、是为了大卫来打的，
伊袂记得伊这个这边的修正是为大卫来拍，
所以他必须忠于他的主人呐、
应当对伊的主人忠心，
但是他却没有听从他主人的吩咐。
不过伊却无听伊主人的吩咐。
所以一个真正忠心的、就是他能够听命于他的主人的吩咐。
所以真正的忠心就是让听从伊主人的吩咐、
当然，他可以义正言辞的说：“我这个都为了将来的国事来着想。”
当然，你就当大声来讲，我都是为以后国家的发展来做，
都为了国家，为了国王本身好。
为了国家，为了国王恁好。
可是我们却在这个事情上面、他不忠于他的主人。
但果然，伫个这项代志，咱看到伊对伊的主人无忠心。
当然，有时候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有时候我们忠于我们的主吗？
但从这个角度来看，有当时啊，咱对咱的主耶稣忠心吗？
那我们看这个扫罗王。
咱看扫罗王，
当他做王之后，要自己出头。
当伊做王了，伊要自己出头。
神的吩咐命令是非常的清楚。
神的欢呼非常的清楚，
亚玛利人全部都要灭绝，不要留任何的活口，
要灭绝阿玛利人都不能留一个话，
但是我们却看见这个扫罗只听了80%，
但我们看到扫罗跟他听从80%。
当这个神非常的忧心甚至要弃绝这个扫罗，
当神非常烦恼，甚至要弃绝扫罗，
甚至这个扫摩尔彻夜替他祷告，
但还有撒摩利整晚为他祈祷。
这个时候的扫罗既然不知道他得罪了神，
这时候的扫罗竟然不知道他得罪神。
当这个扫摩尔提醒他你违背了神的诫命，
当撒摩利提醒他说你违背了神的命令，
但是扫罗却说我已经遵行了，
但是扫罗却说我已经遵行了。
扫罗的确做了，可是没有百分之百，
扫罗真正有做，但是他没做到100%。
所以可见今天我们听命于主很重要，百分之百的顺服。
所以我们今天听从主耶稣的命令非常重要，要百分之百顺服。
所以撒母耳对扫罗王说听命胜于献祭，
所以撒母耳对扫罗说听命胜于献祭。
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听道理呢？
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听道理呢？
我们为什么正教会强调我们要回归真理呢？
我们为什么要强调我们要听从真理呢？
因为如果没有这本真理，没有这本圣经，
因为如果没有这本圣经，
我们就很容易照着个人的心愿而行
我们就容易照个人的心愿而行
所以我们回归圣经代表我们愿意活在神的主权之下。
所以我们回归到圣经代表我们愿意服从在主的主，
我们任何的热心对教会的发展我们都不可以逾越圣经的界限跟标准，
我们更加热心对教会发展我们都不能超过圣经的吩咐。
当然从这一段里面我们可以从约押的心跟大卫的心来做一个比较，
当然为这段圣经我们对约押的心跟大卫的心做一个比较。
大卫的心是为父的心，
大卫的心是做老爸的心，
约押的心是个故宫的心，故宫
约押的心是一个故宫的心
所以我们看到这两个是截然不同的。
虽然看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
约押只是大卫的将军，
约押只是大卫的将军，
他不能够以父亲的角度来去看待亚沙龙，
他没法以老爸的角度来看待亚沙龙，
他觉得亚沙龙这个青年太狂妄自大了，
他觉得亚沙龙这个少年人太自大了，
既然要来背叛自己的父亲，
竟然不背叛自己的老爸。
当然从前几章我们看见甚至约押也替过亚沙龙向大卫来求情，
在前几章我们看过约押替亚沙龙跟大卫求情，
但是如今沦落到亚沙龙的反叛甚至要杀害他们，
但是到今天到现在亚沙龙要背叛大卫，
在个人的立场跟国家的立场上他就不能够站在大卫为父的心，
在他的立场跟为国家的立场他就没法用大卫的心去想。
所以今天主耶稣很期待我们在教会生活能够有一颗为父的心，
所以今天主耶稣期待我们对大卫对教会可以有一个做老爸的心，
我们能够在很多的事情上面能够拥有父亲的心
他爱我们在很多事情顶头可以有老爸的心
圣经里面在马太福音的18章提出这个100只羊迷失了一只的比喻，
圣经在马太福音18章讲到100只羊有一只走不了路的比喻，
这个牧羊人所眷顾的是每一只羊，
这个牵羊人所照顾的是每一只羊，
他为了这一只迷失的羊暂且先撇开99只为着去寻找这一只羊
这个牧羊人为着这只走不了路的羊放下90只羊
到了这个高山到了山谷历尽了很多的波折，
到了山谷经过很多困难
就是要找回这个迷失的羊，
就是要找回另外一只迷失的羊，
所以圣经说神不愿意有一个人失丧了，
圣经说神不愿意有一个人没去了。
我们看见圣经里面耶稣来到这个耶利哥，
我们看圣经里面主耶稣来到耶利哥
如果我们可以从对观福音来看也或许主耶稣一生当中生平里面就去过一次的耶利哥城，
但为圣经来看可能主耶稣一世人就只去过一遍耶利哥
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让瞎眼得看见，
做两项事情，第一项就是让青盲人可以看见，
第二件事情就是来寻找撒该，
第二项事情就是寻找撒该。
所以可见主耶稣来到耶利哥他是有目的性的，
所以咱看到主耶稣来到耶利哥，伊是有目的的。
所以当耶稣来到这个桑树底下，往上一看啊，如果从别的译本有寻找的意思在。
所以咱看耶稣来到这个桑树的脚来为。顶面看有寻找的意思，
他就是要寻找撒该，
意思是要寻找撒该。
看到撒该，对撒该说：“撒该，快下来了！”
你看到撒该，讲撒该，你进来。
啊，我想此刻的撒该啊，心中一定非常的震惊。
我想这个时阵的撒该一定非常的震惊。
主耶稣怎么会认识我呢？
主耶稣哪会捌我呢？
也因着主耶稣的这句话，
嘛因为主耶稣这句话，
我要住在你的家，
我要带着领导
啊，让这个撒该。从那个时刻里面，人生有了很大的改变。
让撒该为他当中的人生有很大的改变。
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生活，不管在我们的宗教教育，
虽然今天在教会生活，无论在我们的宗
教教育，不管在我们任何的圣工，我们在牧养关怀的一个事情上面，
无论在什么圣工牧养关怀的事情上，
我们都拥有这个为父的心，
但都要有做老爸的心。
所以主耶稣在这个生平里面，在约翰福音，特别讲了一句话。
所以主耶稣特别在约翰福音里面说一句话，
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他非常的执着于天父所给他的旨意。
所以我们 看主耶稣非常坚持主耶稣所给他的旨意，
父所赐给他的人，他就是能够不丢弃。
老爸所赐给他的人，他就能不放
生。我们来看这个约翰福音的第六章，
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六章
37节跳到39节，
37节跳到39节。
约翰福音我们请看第六章的37到39节，
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六章37节跳到39节。
37节，凡父所赐给我的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我们来看39节，才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叫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叫他复活。我觉得主耶稣，我相信对当时的这些门徒信徒有这样的一个期待。
我看咱看到主耶稣对当时的门徒信徒有安尼期待。
今天对每一个已经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
今天对每一位已经受洗的人，
我想主耶稣对我们也是有这样的期待。
我想主耶稣对咱嘛是有安尼期待。
所以圣经说，主耶稣的拣选是不会错误的。
所以圣经顶头讲，主耶稣的拣选是不会错。
所以到我这里来的总不丢弃，
到我这来我总无丢弃，
一个也不失落。
一个也没失落。
如果我们弟兄姐妹能够拥有彼此这种关怀的心，为父的心，
我们兄弟姐妹如果互相有关怀的心，做老爸的心，
我们就能够在别人的软弱上能够看见自己的责任，
我们就能在别人的软弱上看到自己的责任，
能够在别人的哀哭当中能够同哀哭，
可以在别人哭的时候我们跟他一起哭，
能够感同身受于我们弟兄姐妹的心，
可以感同身受到我们兄弟姐妹的心。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很容易落入到约押这种审判的角度，
虽然我当时候很容易跟约押同样以这种审判的角度
去对待软弱的，还是为偶然为过犯所生的弟兄姐妹
去对待软弱，还是偶然做不到事情的人，
我们有很严厉的责备，可是后面却忽略了更大的鼓励，
但只想到责备他们，却忘记要鼓励他们。
有一个家长，他提出他怎么样去教育孩子，我觉得很好。
有一个家长说到他怎么教育孩子，我觉得很好。
他说他对他的孩子如果责备五分，责备五分，
他说他对他的孩子如果责备五分，
他必须要做到七分的安慰，
他一定要做到这分的安慰，
要有十分的鼓励，
要有十分的鼓励，
才能够让孩子在错误当中能够转回，
才能让这个孩子为错误中间转回
。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4章的第15节，
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4章15节，
他说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10000，为父的却是不多。所以我们应该学基督的心，
所以我们应当学基督的心，
能够有为父的心，
可以有做老爸的心。
那我们看见最后的亚沙龙的结局，
我们看到最后亚沙龙的结局，
我们来看回这个撒母耳记下，
我们看回撒母耳记下，
撒母耳记下我们请看第18章，
请看撒母耳记下第18章，
第18章来看17节，
请看18章17节，
他们将亚沙龙丢在林中的一个大坑上，头堆起一大堆石头，以色列众人都逃跑各回各家去了。我们到后面看见这个亚沙龙的最后他的死状，是被石头打死，后来这个 堆成堆了哈。
咱看上尾阿沙龙死了，是叫人等咧一个粪坑内底用足足侪石头给堆起来。
如果想到这边，我们就想到这个亚干的犯罪，他的结局最后的死状也是如此。
最后，咱想到亚干的结局嘛是安尼。
所以我们到后面呢、啊，却来看这个第十八节哈。
咱看第十八节，
亚沙龙活着的时候，在王谷立了一根石柱。因他说我没有儿子为我留名，他就以自己的名称那石柱叫亚沙龙柱，直到今日。所以可见、啊、这个亚沙龙、啊、在王谷那边立了一根石柱，
才说到亚沙龙在王国那里立了一根石条，
也或许凸显出他一生当中想要立名，
也想到也表示他在他一生中间想要立名、
能够在名垂千古当中能够留下自己的名字，但是我们在此刻里面看见他留下的是臭名、他的尸体是躺在乱石之下，是没有人会敬仰的，遗臭万年，
是没人会想到他的遗臭万年。
所以我们却看见了、他要想要 留在青史当中，
所以我们想到他如果要留名千古，
其实我们去看见、我们到现在讲到亚沙龙都是贪恋权位，
虽然说到现在这亚沙龙都是只想到要
起兵造反的，
起兵造反的
是不孝的逆子，
是无孝无孝无孝的无有孝的子，
这个就是整个亚沙龙的结局，
这就是亚沙龙的结局。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在地上要期待留名，
所以圣经里面说到我们不要在地上想要留名、
我们真正的名要留在天上，
我们真正的名要留在天上、
曾经、在耶稣生平当中、就很多人、去传福音，两个两个出去了，
在主要说在的时候 有他的温度两个两个、
差派他们，他们有权柄能力、能够行医治，能够赶鬼，
主要说差派他们有官兵可以但官贵，
他们回来之后，每个人都非常高兴的报告他们所做的。
因回来了，每一个人都很欢喜的报告因所做的。
但是主耶稣却说：“不要因鬼服了你们，你们就欢喜。”
不过最后说给他们说：“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你们就欢喜。”
要因你的名记录在天上来大大欢喜。
啊，因为你的名去用记录在天顶，大大的欢喜。
这个亚沙龙啊，这个沙龙啊，其实在希伯来文啊，这个沙龙是平安的意思。
这个沙龙在希伯来文是平安的意思、
其实亚沙龙的一生是没有沙龙的，没有平安，
其实亚沙龙的一生中间是没有平安的，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名字里面、带给他后面的结局是一个很大的讽刺，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名字在他后来结局里面是一个很大的讽刺。
那从第十八章里面、大卫一直在关心一件事情，就是不断的问亚沙龙平不平安，
在第十八章里面我们看到大卫一直关心这样代志，就是亚沙龙
讲这个平安是反映出他心中的不平安。
其实讲这个平安是反映出他心内的不平安。
为什么大卫心中不平安呢？
为什么大卫心中不平安呢？
因为罪所带来的控告。
因为罪所传来的不平安。
我们知道大卫一生做了一件大的错事。
因为咱知影大卫在一生中间做几项，
就是杀害忠心耿耿的乌利亚。
就是杀害。对这种中心的欧里亚
抢夺了人的妻子，
抢人的某，
所以圣经特别提到神不喜悦大卫这事，
所以圣经里面有记载神不欢喜大卫做这样
的，但后面大卫啊彻底的痛悔，
但后面大卫彻底的痛悔、
当然神后面、赦免他的罪，
但后面神后面有下面的罪、
使他不至于死，
让他不至于死，
但是神却要管教他，刀剑不离开他的家，
所以
我们可以从亚沙龙、这个到后面的结局，我们看见这个做大卫的心中、是锥心之痛、
所以我们看到亚沙龙上尾的结局，我们知道大卫的心内是非常的痛苦。
我们来看后面、这个大卫、所说的几句话，
我们看到尾大卫所说的几句
话，33节，
33节，
王就心里哀痛，上城门楼去哀哭，一面走一面说：我儿亚沙龙啊，我儿亚沙龙啊，我恨不得替你死，亚沙龙啊，我儿我儿。我想大卫看见自己的儿子有这样的结局，
我想大卫看到自己的儿子有这样的结局，
当然就亚沙龙自己来说、这是他自己的报应，
当然就亚沙龙自己来说这是他的报应，
但是对大卫的眼光来说，他自己感受到他罪孽深重，
但是为大卫角度来讲，会感觉伊家己罪孽深重。
其实他每个家庭的刀剑啊，每个混乱都是因他的罪，神所带来的咒诅。
因为伊的家庭内底每一个家庭的混乱，拢是因为伊家己的罪所带。
所以这个时候的大卫的伤痛，我们是可以了解的。
所以咱对大卫的伤痛，咱能了解。
大卫恨不得替这个亚撒龙死。
大卫恨不得替亚撒龙死。
但是我们却看见大卫在受到神刀剑不离他的家的一个刑罚之中。
但我们看到大卫在神宫刀剑不离开他的家，这个
大卫对神是没有怨言的。
大卫对神是无怨言的。
他的心，他是顺服神的管教。
他的心顺服神的管教。
我们真的可以看见大卫的一生啊，真的是彻底进到悔改的生活。
咱看到大卫一生真正是彻底过了悔改的生活。
在圣经里面呢，第十六章。
在圣经里面第十六章。
从第五节里面、到第十二节。
为第五十到十二节。
听到有一个叫做示每的。
讲到一个人叫做示每。
不断的去咒骂这个大卫。
一直不刷，一直骂大卫。
把过去大卫所做的一切都讲出来了，咒诅他，你今天变这个样子，都是你过去所做的。
一直骂大卫，讲你今天你变这样的东西，因为你过去所做的代志。
甚至旁边的将军看见了，非常的不以为然，甚至要把这个示每杀害了。
甚至边的将军看了足讨厌，想要把这示每杀死。
这个大卫怎么说呢？
大卫怎
么
讲呢？
他说：“由他咒骂吧。”
你讲何伊去骂吧？
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
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伊的。
或者神看见我遭难，今日这个被人咒诅，就施恩于我。
或者耶和华看我遭难，为我今日去有这人咒骂，
是一个真正悔改的人能够接受神从神来的管教。
所以真正悔改的人会当接受为神来的管教，
能够来接受别人不同的眼光。
会当接受人无同款的眼光，
了解神借着这个人来提醒我是个罪人。
了解神借着这个人提醒伊，伊讲伊是罪的人。
所以在利未记有一句话，我觉得很好。
所以在利未记有一句话，感觉真好。
我们当作最后的结论，我们请看利未记。
咱看利未记。
我们请看二十六章。
二十六章。
利未记，我们请看二十六章。
利未记二十六章。
利未记的二十六章。
利未记二十六章。
来看四十一节。
四十一节。
抱歉，从四十节来看到四十二节哈。
为四十再看到四十二节。
利未记的二十六章四十到四十二节。
利未记二十六章四十再到四十二节。
四十节，他们要承认自己的罪和他们祖宗的罪，就是干犯我的那罪，并且承认自己行事与我反对。我所以行事与他们反对，把他们带到仇敌之地，那时他们未收割礼的心若谦卑了，他们也服了罪孽的刑罚，我就要纪念我与雅各所立的约，与以撒所立的约，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并要纪念这地。好，我们怎么样重拾神的恩典很重要。我们有软弱，有过犯，我们要懂得谦卑。
我们有软弱，有过犯，我们要知道要谦卑。
更重要，我们要懂得服了神给我们罪孽的刑罚。
更重要，我们要知道顺服神给我们的刑罚。
这就是神在大卫虽然软弱了，犯错了，神依然眷顾大卫一个最大的原因。
这就是在大卫虽然软弱了，犯罪了，神依然眷顾他的原因。
今天分享就到这里，
分享到这，
最后一起来唱诗，
一起最后来唱诗
144首，
144首。
请为耶和华